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5年4月28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国防时空推出中国军队维和35周年专题报道，为和平而来，为和平坚守，回顾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光辉历程和难忘故事，展现中国军人忠实履行维和使命，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与担当。
重点关注，中国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将于4月29号返回地球。
新闻聚焦，首届海上空中蓝军发展论坛在辽宁兴城举办，我国已经具备高中低搭配的海上空中蓝军装备体系。
环球军情，以色列前总理表示，以色列军队目前面临严重的人力短缺，社会各界呼吁停战的呼声高涨。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为您播出，军旅作家朱秀海用真诚笔触书写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上篇。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今年是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5周年，35年来，中国累计派出维和人员50000余人次，17位中国军人在执行任务中献出宝贵生命。35年来，从最初派出军事观察员，发展到工兵分队、医疗分队、运输分队、直升机分队、警卫分队、步兵营等成建制部队，中国军队派出维和人员的数量不断增加，类型全面拓展。中国维和部队的能力不断提升，中国蓝盔已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键力量。目前中国已参与联合国25项维和行动，足迹遍及柬埔寨、刚果金、黎巴嫩、南苏丹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今仍有1800余名官兵在7个任务区及联合国总部执行任务，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对和平的不懈追求与积极贡献。从今天起，国防时空推出中国军队维和35周年专题报道，为和平而来，为和平坚守。从监督停火、稳定局势、保护平民、安全护卫、支援保障、播撒希望等维度，回顾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光辉历程和难忘故事，展现中国军人忠实履行维和使命、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与担当。今天请听上篇，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特约记者张云浩、李祥云、黄鑫。
监督停火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初始职能，也是中国军队承担的首项联合国维和任务。
1990年4月，中国政府首次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5名军事观察员，开启了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序幕。35年来，以军事观察员、参谋军官、合同制军官等为代表的中国维和军事专业人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2009年，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史正勇作为军事观察员被派到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到东部北基五省瓦利卡里观察员队执行维和任务。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他感慨地说，
瓦利卡里山多林密，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很艰苦，安全环境更加不容乐观，小股叛军很猖獗，经常袭扰村民。作为军事观察员，有时要去事发地进行调查核实。有一次，当地最大叛军组织声称要倾巢出动，以8000人规模的武装攻打我们观察员队所在的瓦利卡里市镇。我们观察员队行动区域的安全形势急剧恶化。后来，为了应对突发情况，我每次巡逻前都要做好各种应急预案，带上卫星电话、睡袋、联合国发的单兵作战食品和瓶装水。
军事观察员往往会部署在冲突一线，要为当地的维和行动决策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为此他们经常会受到武装冲突的威胁。近年来，史正勇先后三次以军事观察员、参谋军官的身份参与维和任务。2013年，他受国防部的派遣，赴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特派团司令部工作。2019年，他被派往马里，在联马团东战区司令部负责战备训练工作。马里是当时最危险的维和任务区，针对联合国维和人员的恐怖袭击不断。在史正勇看来，生死考验面前，肩负和平使命的中国军人绝不会后退半步。
有一次我到战区出差，第二天清晨便发生了针对联合国营地的恐怖袭击，造成18名维和人员受伤。所以我在马里维和期间非常重视恐怖袭击和恐怖分子动态信息的收集。我三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最大体会是，中国维和军人为和平而来，为和平坚守。
稳定局势是联合国维和特派团的主要任务，也是近年来中国维和部队职能拓展的重要方向。
前不久，中国第11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以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战备能力评估为契机，开展了全员全装全要素综合演练，进一步锤炼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中国第11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张学三告诉记者，在各类维和分队中，步兵营主要执行武装巡逻、隔离冲突、止暴平暴、警戒搜查等任务，是维和行动的主力军，安全局势的稳定器。
我们在同南苏丹各方建立情报沟通机制的基础之上，会同联合国相关部门，一方面与当地政府和警务部门进行对接，获取官方层面的信息和支持，另一方面深入当地民众进行取证调查，倾听他们的声音，了解实际情况。通过这种双管齐下的方式，我们有效掌握了地区的安全形势。
从2015年1月至今，中国军队已经向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派遣了11批维和步兵营，为稳定当地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2018年8月，南苏丹首都朱巴发生大规模械斗流血事件，中国维和步兵营奉命出击，果断处置，迅速平息事态。中国第11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张学三说，中国维和军人用行动向世界证明，中国军人有决心，有能力履行捍卫世界和平的神圣使命。
我们中国维和军队作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键力量，一直在稳定局势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希望能够为那些饱受战火摧残的地区带来和平的曙光。
保护平民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维和官兵义不容辞的责任，义无反顾的抉择。
在维和任务区，中国维和官兵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平民，坚定担起维和使命。35年来，中国维和官兵已经成为当地民众心中最坚强、最可靠的和平守护者。曾经在南苏丹朱巴执行第十批维和任务的张世超表示，中国维和军人赢得任务区民众信任，是用一次次向险而行、不畏生死的行动换来的。在一次联合长途巡逻任务中，张世超和战友们要护卫联合国地雷行动处人员，前往当地村庄进行雷场勘察。虽然沿途道路可能存在未知雷场，但他们却毅然选择勇往直前。
航巡呢，主要是和联合国相关的部门和他们一起到任务区执行巡逻任务，比如说看一下这个当地的安全局势怎么样呀，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啊，了解一下当地的治安形势啊，或者和一些民生部门了解一下当地居民嘛，有没有生活困难啊等等的。因为我们任务本身就是显示联合国存在，其实就是对当地居民提供一种保护。我们也经常呢到周边的这种学校啊，包括一些卫生机构嘛，协助他们看病啊等等，执行这样一些任务，对我们的评价也都是非常高的。
2016年7月，南苏丹首都朱巴爆发武装冲突，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持续激战，双方投入坦克、大口径火炮、武装直升机等重型武器， 身处交火地域的大量平民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面对枪林弹雨，中国维和官兵用血肉之躯构筑生命防线，阻止武装分子接近平民保护区，守护了9000多名平民的生命安全。中国第10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张世超说，在战火频仍的维和任务区，中国维和官兵用热血和生命为当地平民撑起了一片片和平的蓝天。
我们中国营是负责联合国旁边两个难民营要提供保护的，就是如果发生了暴乱或者说派系之间的武装冲突，那么我们需要到难民营周边，我们的人员和车辆对他们实施一个保护。2016年我们两名烈士嘛，其实也是在执行这样一个任务中牺牲的。我们中国营担负了朱巴市区周边就是任务次数非常多的巡逻任务，这本来的话对一些武装派系的这种冲突，它就是一种无形的威慑吧。
继续关注新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4月27号神舟19号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4月29号乘坐神舟19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记者梁进、洪飞报道。近日，海军在上海开展海疆万里行海防教育活动，来自中央军委机关、北京市双拥和教育系统、部分中小学、海军双学籍飞行学员联合培养高校、海军青少年航校以及海军定向培养军事合作院校等150多名代表参加此次教育活动。活动第一站，代表们来到上海国际客运中心码头，登上西安舰、沂蒙山舰，上甲板进舱室一睹巨舰风采。在海军特色科目展区，大家在海军官兵的帮助下体验船翼绳结、三杯风向风速仪等项目，近距离触摸新时代人民海军建设发展的强劲脉动。
记者焦汉轩、贺佳报道。近日，首届海上空中蓝军发展论坛在辽宁兴城举办，数十家军地单位齐聚一堂，共同研讨海上空中蓝军发展前景，达成以对接需求、共享信息、研讨交流，促进空中靶标频谱化建设、智能化发展、规范化管理为重点的一系列共识。记者从论坛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已经具备高中低搭配、大中小结合、精准对标模拟的海上空中蓝军装备体系，并在着眼海军打赢未来高端海战、遂行多空多域战训任务需求上不断健全完善。
记者罗斌、齐永辉报道。由联勤保障部队第906医院主办的第三届浙东战创伤救治研讨会近日在宁波召开，来自军地战创伤领域的200多名专家学者和一线医疗骨干，以创新、融合、实战为主题，围绕战创伤救治体系建设、血液保障技术、严重创伤输血治疗、暴震伤救治研究等多个课题，通过专题报告、案例分享、成果展示等形式，对创伤专业和野战血液保障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展开广泛深入的交流与讨论，共同探索研究前沿建设理念和最新成果。记者孟昭、周康报道。近日，西宁联勤保障中心组织雍正爱民工作队赴海拔3000多米援建帮扶的驻地村庄，开展送理论下乡、送医疗帮扶、送法律服务活动，惠民利民助民，助力乡村振兴。据了解，西宁联勤保障中心近年来践行人民军队为人民优良传统，充分发挥联勤保障部队优势，积极开展消费帮扶、解难帮困、产业升级、法律服务等工作，深入驻地一线送温暖、解民忧，打造有真情、有力度、有温度、有特色的援建帮扶品牌。
记者张英凯、周华莲报道。第71集团军某旅训练伤防治中心近日正式投入使用，这个中心配备有电动牵引康复床、 磁振热疗仪、立体动态干扰电治疗仪等先进诊疗设备，可以针对脊柱疾病、肌肉劳损、关节炎症等常见训练伤，为官兵提供牵引治疗、电磁理疗、康复训练等一站式服务。据介绍，下一步这个中心将依托数据平台建立训练伤病学数据库，针对不同训练科目的伤病特点开展专项课题研究，推动防治技术成果向战斗力转化。
记者刘德贵、罗一鸣报道。连日来，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在某野外训练场组织卫勤人员开展轻武器实弹射击、手榴弹实投、战场救护、伤员处置、野战手术等多科目多技能连贯考核，全面检验卫勤官兵的单兵军事技能和一线综合救治能力。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4月2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首次分享了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的细节。泽连斯基称这次会晤很好，并表示双方一对一地讨论了诸多事宜，他希望此次交谈的内容都能有一个好的结果。泽连斯基强调，实现全面无条件停火以及建立可靠而持久的和平以防止冲突再次爆发是他期望达成的目标。
总台记者屈胜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4月27号凌晨发布消息，确认有一枚导弹从也门向以色列领土发射，阿拉瓦地区和死海周边地区拉响防空警报，以方防御系统成功进行拦截。
总台记者于鹏报道，当地时间4月27号，以色列前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以色列军队目前面临严重的人力短缺。过去一年半来，以色列军队在加沙、约旦河西岸、约旦河谷、黎巴嫩、叙利亚和西奈半岛的战斗已经超出了极限。贝内特表示，以色列军队目前缺少20,000名士兵。他呼吁政府进一步取消对招募极端正统派以色列犹太人的限制，以帮助减轻其他预备役军人的压力。据报道，由于面临多线作战，目前以色列国防军面临预备役身心疲劳、部分士兵开始拒绝再次服役的局面。以色列社会各界呼吁停战的呼声高涨。
总台记者张月报道。印度亚洲新闻社等媒体援引军方消息称，4月26号夜间至27号清晨，巴基斯坦军队哨所在克什米尔控制线附近使用小型武器射击，印度军队以小型武器进行了有效回击，截至昨天发稿前暂未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为您播出军旅作家朱秀海用真诚笔触书写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上篇。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播音佳慧、宋波。
朱秀海著名作家、编剧，1972年入伍，先后在原武汉军区、原第二炮兵和海军服役，两次参加边境战斗，曾任海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他热爱写作，勤于笔耕，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穿越死亡》《波涛汹涌》《乔家大院》，长篇纪实文学《黑的土红的血》《赤土狂飙》，中短篇小说集《出征夜》，散文集《行色匆匆》等。其中《乔家大院》《波涛汹涌》等多部长篇小说由他本人执笔改编为电视剧，深受观众喜爱。他的作品多次荣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奖、全国报告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中国图书奖、电视剧风云盛典最佳编剧奖等奖项，荣立2等功2次、3等功2次。
提起军旅作家朱秀海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可是说起电视剧《乔家大院》《波涛汹涌》《百姓》《海天雄鹰》，你可能会有一些印象。朱秀海是这几部电视剧的编剧， 同时也是这几部同名小说的作者。春日的午后，记者采访了这位笔耕不辍、佳作频出的著名军旅作家。今年70岁的他，身姿依旧挺拔，举手投足间透着军人特有的气质。他笑着对记者说，自己年轻时的梦想是从事考古工作。
我们的部队当时在洛阳龙门那里住着，每天看着龙门有一个考古研究所，也出来的老先生们拿个小铲子，拿个小扫把、小刷子，跑到这山上，叭叭就扒出一个生文的罐，叭叭就扒出一个鱼文的罐。哎呦，哎呀，特别羡慕他们那种生活。到了77年的年末，全国可以高考了，就想着去考郑州大学的历史系的考古专业。
当然，朱秀海并没有走进大学校园学习考古专业。因为当年他担任团报道员时，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在1976年年初就提了干。按照当时的政策，干部是不能从部队报考大学的。与梦想失之交臂的朱秀海很是遗憾，休息时间就把自己关在宿舍里读书。都说书中自有黄金屋，那段日子里，朱秀海从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文学作品中找到了灵感，为自己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因为这一批作家都是一些工农出身的作家，他们的文字都比较浅显，读起来我说这就是小说啊，我说这东西我也能写啊。然后我三个晚上写了一个短篇，就是指导员和菜捕头。一个星期解放军文艺就给我打电话了，说这稿子嘛是个新作者，但是这个作者熟悉连队生活，说要发，而且呢说这个让这个作者到北京来一趟，让他再给我们写一篇。我就接着又写了一篇也学科学文化的一个文章，标上了一中央广播电台，还广播了这个指导员和菜捕头，影响很大。那时候啊，确实各个大单位都在重新组建创作室，所以我当年的10月份就调到军区创作室。
朱秀海刚调到原武汉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工作后还不到2个月，一天下午，单位领导把朱秀海叫了过去，通知他做好准备，跟随部队赴西南边境参加作战任务。
部长真正把我叫去给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都完全都是懵的，一句个激昂慷慨的话我都没说出来。最后部长问我说，你还有什么话要留下来吗？我这才知道，他感觉到在这个首长心目中就可能都不一定能回来了。然后回到宿舍里写2封信，一封信留给他，就是当时刚谈恋爱，一封留给家里头，就说如果真是牺牲了，那也不要给政府给部队找麻烦，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当时你们去的时候给你们定的位是去打仗还是？
明确告诉我，你这一次去没有写作任务，就是打仗，就是因为军区这一批35岁以下的干部没有作战经验，没有打过仗啊，你就是去打仗的。我写了一篇散文叫做1978年12月20日武汉大雪，下大雪，武汉下雪特别大，那天夜里头，就是我听到了这个让我上战场，那个夜晚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在前线的每一天如同烙印般刻在了朱秀海的记忆中。一天深夜，朱秀海和几位战友受领了挖墓坑的任务，这时恰巧他入伍时所在团的战友们徒步行军经过，面前是为牺牲烈士准备的墓坑，身后是曾经朝夕相处的亲密战友。那一刻，20多岁的朱秀海百感交集，他真正体会到在战场上生与死只有一线之隔，而军人的使命就是直面生死，向战而行。
蔡政委就是这个师内政委，就说这个所有的这个准备工作都做完了，所有的这些前沿的这些包扎所、弹药所，所有都开设完毕了，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工作，就是要为这个明天牺牲的烈士挖墓坑。这个时候后面的人，我们身后的人就在哇啦就往前走，结果就看到了我那些部队的那些老战友、老朋友，我们的老领导，就顺着那个路哗哗过来。这时候你就才想起来，就是我们在谈论的是这些活着的人，可能到了明天这些人可能走过去就回不来了，那种震撼是巨大的。然后这市政部的人也跟着部队要上前线，我要跟着这个一块上前线，我就扒着卡车往上爬，我们蔡政委一把就把我救下来了。你到哪去？你干什么？你有任务，觉得应该上前线，因为你是来打仗的，你当兵这是你的责任、你的职责、你的使命，牺牲是其中之一啊。这种思考都是那天晚上完成的。
第二天一早，朱秀海和解放军报社的记者一同争取到了上战场的机会。 时隔40多年后，再次回想起第一次踏上战场，冒着枪林弹雨趟过雷区的情形，朱秀海仍然记忆犹新。
你们周边都是枪声啊，子弹还乱飞呢，一看就看到了地雷。那一天走过3片雷区，也没有把你炸死，走过去了。
大队长，在第一次模拟双击着舰时，总指挥让你绕过雷区，什么意思？
那我来讲讲这件事啊。首长给我讲过一个当年他曾经上战场的故事。
这是2024年热播电视剧《海天雄鹰》中海军舰载机试飞大队大队长秦大帝与战友的一段对话。对话中，秦大帝向战友们讲解了拉发引信地雷和压发引信地雷的布设。他说，在跨越雷区的时候，心里就不能再想着另外一种雷，那样的话等于是自己掉入了自己的雷区。而这段故事情节就来自于朱秀海在边境战斗中的亲身经历。
两个那个草绿色的那个地雷中间拉一条线放在那个草根底下，那就是叫做拉发引信地雷，你走过一半它就响那种雷。有这个拉发引信的就肯定没有压发引信的嘛，你就找那没有地雷地方走的人。
文学来源于生活，除了把挺进战场、跨越雷区、感受生死瞬间的亲身经历写进作品，朱秀海还非常注重深入部队采访。在他看来，写作的灵感来源于熟悉了部队生活，了解了官兵所思所想，日积月累，自然就能写出有血肉、有温度、有力量的好故事。2011年，就在我国首艘航母辽宁舰正式入列前夕，朱秀海受领任务要写一部电视剧，记录历史性时刻。肩负着这个光荣的使命，他走上辽宁舰，与官兵们同吃同住，朝夕相处，采访到了最鲜活最真实的素材，最终创作打磨出《海天雄鹰》的剧本。
到了舰上当天晚上，他们的政委就来看我了。我说，你这个北海军这么千挑万选的挑来当这中国第一艘航母的政委，什么感觉？他说4个字，准备牺牲。说你看我这个位置，我这办公室位置，他在舰道的第二层，窗户就对着这个炮道，只要这个舰载机落下来稍微偏一点点，这个机头就钻到他的办公室里来了。飞吧，飞得好飞得坏我们生死与共。一下子我当时我就知道这个戏该怎么写了。比如我去找这个戴明蒙去采访，在他的叙述过程中，我就是来干这个的，出事了牺牲了，那也是其中责任之一啊，总得有人牺牲啊。还有后来的那一批这个年轻一代的这些飞行员的这些接触，哎呀，这些人接触不得了啊，真是牛啊，真是那种平视天下，叫做平交王侯，俯视苏皇，你就感觉到这都是将来比这个前头还要厉害，这一批人都是些了不起的英雄，内心中燃烧着这种为国牺牲的这种火焰。在这方面的这个空军也为海军贡献了很大的力量。
作为一名在战场上经历过生死的军旅作家，朱秀海的作品中有一条不变的主线，那就是用满腔热情讴歌英雄，用平时的笔触勾勒无私无畏、生动饱满的英雄形象。朱秀海告诉记者，无论是牺牲奉献还是责任使命，他想表达的始终是那份属于中国人特有的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是从古至今都是中国的作家的心灵的声音，最强音，而且是黄钟大吕。我在这个海天雄鹰里也说了，为什么你这个民族就能生存5000年不灭亡啊，靠什么呀？一个靠英雄，一代一代的英雄在他们那个时代保护了这个民族，用他们的牺牲，另外就是世代传承着我们这种家国情怀。有了这种情怀，中华民族就不会离散，就不会灭亡。家国情怀就是让中华民族永远生存繁衍下去的密码。
听众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为您播出军旅作家朱秀海用真诚笔触书写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下篇。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